罗马书系列讲到43，无望中的指望。罗马书4:18-22，为保罗牧师，2013年4月21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5月20日。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的信息出自罗马书4:18-22。在阅读时，请留意使徒保罗所论述的对象是谁。这里谈论的是亚伯拉罕。经文这样写道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恳求你，当我们思想使徒保罗关于亚伯拉罕的教导时，赐给我们属灵的洞见，使我们明白应当在何等程度上效法这位圣徒的信心。我们祈求在这一切的思考中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定睛在基督的十字架上，定睛在那借着你的大能、慈爱和怜悯，成就我们自己无法完成之事的救赎应许上。天父，愿我们的心常常停留在这里，在这些话语中得着安慰，也同时被真理所挑战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并不十分清楚亚伯拉罕人生最初的75年究竟是在做什么。圣经并未为我们留下详尽的记载，但我倾向认为他的少年时期可以说是过得相当随意。亚伯拉罕出身于加勒底，加勒底人是一个异教民族，生活方式粗犷，并不是理想的属灵环境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民族背景和血统。他的原名并不是亚伯拉罕，而是亚伯兰，意思是尊大的父。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十分属灵，但实际上他并非指向至圣三一的父，而是与月神崇拜中的父神有关，这正是他父亲塔拉所敬拜的对象。当神在创世纪17:5为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时，这不仅标志着他与过去生命的彻底断裂，也预示着从他而来的极大祝福，万国都要因他得福。亚伯拉罕人生最初的75年可以说是他生命的形成期，他一直生活在偶像崇拜的世界中，直到神呼召他离开本地父家，前往那一片象征脱离死亡、摆脱奴役的应许之地。在此之前，他始终参与月神的崇拜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亚伯拉罕并不是在一个所谓基督化家庭中长大的，他也未曾享受教会生活或属灵文化的熏陶。然而，正是这样一位出身异教背景的人，却在新约中被反复提及，成为信心的典范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使徒保罗所使用的词汇来描绘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足以让我们这些信心仍在成长中的人感到惭愧。保罗对亚伯拉罕的描述是极高的赞美。我在阅读这段见证时，不禁心想，如果使徒保罗有一天也能这样描述我，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。他信心坚固，从不动摇，也不软弱。于是我重新仔细阅读了创世纪12:25，想看看亚伯拉罕到底凭着什么配得这样的评价。然而当我们认真阅读这些经文时，就会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并非毫无瑕疵。例如，他曾因惧怕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，两次向法老和亚比米勒谎称撒拉是他的妹妹。他确实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因此这话算是半真半假，但结果却使他受到外邦君王的责备。 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曾对神是否真的会赐他后嗣心生疑惑。在创世纪15:2-3中，他对神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他实际上是在向神表达困惑，神啊，你已经应许了，但事情似乎并没有成就。另一个明显的信心软弱出现在撒拉的使女夏甲的事件中，创世纪16:1-2。因撒拉不能生育，他提议亚伯兰与使女同房，希望借此得着后嗣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拉的安排，而这一决定带来了深远而痛苦的后果，甚至影响至今中东地区的纷争。这些都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并非完美无缺。此外，当神应许他与撒拉在年老时仍要得子，他的笑声是否带着讥讽，学者们各有看法，但无论如何，这都表明他的信心曾有过波动。尽管如此，当亚伯拉罕愿意献上自己的儿子以撒时，他那顺服的信心无疑是非凡的。但我们必须承认，他的信心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直线，他也是一个真实的人，有高峰也有低谷。然而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4中却用一连串的动词来概括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并没有软弱，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，并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其中，满心相信这个词至少包含一个重要的含义，就是毫无怀疑，带着绝对的确定。当我们将保罗的描述与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的生平放在一起阅读时，表面上似乎存在张力。一方面，保罗描绘的是近乎完美的信心，另一方面，创世纪中的亚伯拉罕却充满人性的挣扎，有疑惑，有迟疑，也有失败。但正是这样的对照，使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即便是信心的伟人，也同样有软弱和不足，而神的应许与成就正是在这样的信心之上彰显出来。我并不认为这里存在矛盾。所谓的矛盾，往往只会出现在我们混淆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他的信实之时。前者是神所赐超越环境与理性的信心，而后者则涉及他的心理状态、内心思想、人性的摇摆，以及那些时常也会困扰我们的念头。如果亚伯拉罕的盼望是建立在自己的表现之上，如果他每天试图从自己的情绪、思想、言语或顺服程度中寻找平安，如果他注目于周遭环境，注目于自己的信实，甚至注目于自己内心是否平安，那么他每一个夜晚恐怕都会流泪而难以入睡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使徒保罗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在行为或信实上毫无瑕疵的人生，而是一个被神所赐之信心贯穿始终的生命。这信心好像一条清晰的线索，将亚伯拉罕引向真正的盼望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你今天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吗？你的内心也许会立刻浮现出各种反思与迟疑。你会衡量、解释，甚至为自己辩护，最后给出的答案很可能是，我不太确定，我今天大概算是吧。然而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你信靠的是谁？你相信的是谁？我想，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主。这并不是虚伪，也不是敷衍，更不是轻率，而是一种身份的宣告。即便我们软弱、失败，即便我们一再跌倒，我们仍然信靠耶稣基督。在这一点上，那些既亲密又诚实的朋友，甚至可能相当严厉地指出我们的失败。他们会问， 你说你信耶稣，你说你相信圣经，可为什么你的行为，你的言语，却常常与此不相称？这样的提醒并非毫无根据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如此指出，也必须承认自己真实存在的缺点，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悔改之处。然而，对这类批评的回应并不是为自己辩护，而是再次回到福音的核心，我们的盼望并不在自己身上，而是在基督里。恰恰是我们的失败，将我们不断带回到一个在我们自身之外的盼望之中。成熟的基督徒尤其容易落入一种微妙却危险的误区。当我们不断成长，努力变得更属灵、更好，便容易不知不觉地认为自己的良好行为已经足以讨神喜悦，从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完全依靠恩典。如果有人正是这样想的，我必须提醒你，这并不是信心的成长。亚伯拉罕之所以在信心上得以坚固，并不是因为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评价，而是因为他清楚地承认，他的盼望不在自己，而在神。保罗写道，亚伯拉罕在信心上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这两件事并非彼此独立，而是紧密相连的。正是因为他承认神的大能与信实，他的信心才得以坚固。托马斯·赖纳指出，亚伯拉罕的信心正是借着归荣耀给神而被坚固的。这意味着，当他思想神的大能时，他深信神必能成就自己所应许的一切。事实上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，人类最根本的罪，并不是某一项具体的行为，而是不归荣耀给神，反倒去敬拜受造之物，不敬拜创造主。因此，敬拜神的最高形式，并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，而是单纯的信靠神必成就他的应许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并非源于他有什么超凡的属灵能力，而是源于他对神大能的持续信靠。他深知神有能力成就一切所应许的事。人的不信往往正是神的应许在我们生命中无法实现的根源。许多人之所以落入失败与混乱，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相信神会照着所说的成就应许。于是，我们习惯把盼望寄托在人的努力、人的方法、人的技巧之上，而不是寄托在神的能力上。在服事和生活中，我们也常常受到这种诱惑，以为人的经验和策略比信靠神更可靠。亚伯拉罕的信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清晰的榜样，真正的信心从来不是建立在人的能力之上，而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和神的大能之上。保罗在这里写道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这并不是说亚伯拉罕放弃了理性。有人批评基督信仰不合逻辑，但对于那位全能、永恒、自有拥有的神而言，从无创造万有，使死人复活，并不存在任何逻辑矛盾。真正不合理的，反倒是人一方面否认自己是被造之物，另一方面却试图用无法自我解释的绝对概念来证明自身的存在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向我们表明，真正的信仰是从信靠神的应许开始的，而不是从倚靠自己开始的。即便我们仍有软弱、失败和疑惑，我们依然可以坚定地仰望神，将荣耀归给他。在这里，我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这句话，常常被误解为一种不顾理性、不讲逻辑的盲信，仿佛信仰就是明知不合理，却仍要强行相信。但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，希腊文中“指望”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我这周在家中与家人谈到这个问题时，问他们：我们平时说“指望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在现代文化中，人们常常把 hope 和 wish 混为一谈，不过是一种模糊的愿望。比如，我希望能去迪士尼，或者我希望今天能睡个午觉。但圣经中的指望并不是这样，它指的是对尚未实现之事的确定期待，是基于应许而生出的把握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一个人患上绝症，暂时没有任何治疗方法，我们会说这个人没有指望。但假如有一天医学研究发现了解药，病人一旦得知这个消息，他就有了指望，即便他尚未服药，他却确信这药能够医治他。保罗所说的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降神的应许与人的能力形成对照。在亚伯拉罕的处境中，他看着自己的身体，看着自己的年龄，从自然和经验的角度判断生育早已不可能，但他仍然以盼望相信神的应许。按人的标准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按神的能力一切皆有可能。亚伯拉罕所信靠的是那位创造万有的神，而这位神必定成就他所说的话。我认为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，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主题。加尔文对此有极深刻的洞见，他写道，我们所有人的处境都与亚伯拉罕相同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也要在百岁之时盼望生子，而是说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常常与神的应许正面冲突。神应许永生，我们所见的却是死亡和败坏。神称我们为义，我们却仍深知自己的罪。神向我们施恩，外在环境却似乎处处显出愤怒的威胁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？加尔文说，我们必须闭上眼睛，越过自己和一切与我们相关的事，不让任何东西拦阻我们相信神的真实。这里所谓闭上眼睛并不是不讲理，而是指当神已经说话时，我们不该只凭眼前所见来判断现实。这就好比在飞行中，外面风暴肆虐，但飞行员若信任仪表的准确性，便能穿越风暴抵达目的地。加尔文进一步指出，人的经验告诉我们，真正思想神的大能和他当得的荣耀是何等罕见，又是何等困难。哪怕极其微小的障碍，也足以让我们误以为神的手受了限制。当不幸发生时，我们可能会心生疑问，我相信一位全能、全爱、无所不在的神，可此刻他似乎并不在，仿佛收回了他的手。于是，在小小的试炼中，神的应许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。但事实是，神的能力从未削弱。他的能力足以胜过世界的一切阻碍，就像阳光驱散尘雾一样。亚伯拉罕年迈的身体以及撒拉不能生育的事实，正是神单方面应许最极致的背景。这应许在旧约中逐步展开，最终在基督里完全成就。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清楚看见神的应许从未建立在人的贡献之上。神发出应许，包括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神说我要做成这事，而亚伯拉罕所做的只是顺服。随着应许一步步展开，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完全是神的作为，因此荣耀完全归给神，他的信心也因此越发坚固。他越明白救赎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出于神，他的信心就越坚固。他越明白在十字架上成就一切的不是他，而是基督独自完成的救赎，他的信心就越坚固。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救赎，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如何领受这救赎。表面看来，我们看见玛利亚、约瑟，看见信徒呼求基督的名，承受天国的产业，但若深入思想，就会发现这一切从始至终都是神的作为。信心本身也是出于神而非出于人。 正如施洗约翰所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切真信仰的核心原则，让基督的工作被高举，使一切人的行为相形见绌，从而单单显明神的荣耀。亚伯拉罕并没有信靠自己，也没有信靠自己的能力。他的信实有高有低，但他始终持守的是神所赐的信心和确信，神既然已经应许，就必有能力成就。简单的说，他相信神所说的，神必定会做成。亚伯拉罕等于是对神说，我相信你能做到。正是借着这样的信心，借着对基督及其公义的信心，借着对福音的信心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得以显明，而福音中基督的公义也因此被归算给他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，因为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反复申明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在讲座和访谈中，我逐渐发现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真正明白归算这个概念。我不希望在我所牧养的教会中，有人对这一点仍然模糊不清。简单的说，归算就是把某样东西记入某个人的账上。就好比我把一笔钱存入你的银行账户，从法律和事实的角度来说，那笔钱就真正属于你了。在救赎的奥秘中，正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基督本是无罪的，却为我们成为罪，担当了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罪债。这正是神学上所说的双重归算。借着信心，基督的义被归算到我们的账户上，而我们的罪则被归算到他的账户上。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一切，以至于圣经说他成为罪。因此，当神如今看我们的时候，他所看见的并不是一个空虚或负债累累的账户，而是一个充满了基督公义的账户。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身份和地位，我们完全被基督的义所遮盖，所环绕。让我们在心中安静思想这一伟大的真理，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主的筵席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已经成就了完全的救赎，差遣你的独生子为罪人舍命。我们也感谢你施行救赎的工作，借着历代对福音的宣讲，使我们得以听见这好消息，又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蒙蔽，使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呼召。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又将你儿子的公义赐给我们，愿这正是我们信心真实的标记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